弟兄姐妹早安。
早。
我们要看雅各书。雅各书是被称为新约当中的箴言。那里面有一些的话语呢，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要不然你会掉入到在新约的当中，好像又把我们再拉回到一种以行为称义的方法，或以行为称义的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去明白，雅各书是一个在义中生活的人该有的一个生活形态啊。所以马丁路德他的圣经里面只有65卷，独缺雅各书啊。马丁路德说雅各书是一本稻草书，所以它里面充满了行为，其实不是，而是一个在义中生活的人，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一个被神的灵所高抹的人，所充满的人，已经一个得救的人，他该有的一些的生活形态的认识，并不会因为这些的行为而称义，而是我们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我们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读经的进度，第4章，我们 QT 的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10节。QT 的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10节啊，我们先一起来念，然后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这段的话语，怎么来看见神圣灵要透过雅各对于今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该去注意的，该去避免的，以及我们该寻走的方向，以及如何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真实的满足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QT 的经文，乃是雅各书的第4章1到10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阿们。整个第4章1到10节，我们分为3个段落。第1节到第3节，乃是说到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我们带来生命不同的结果。1到3节是为了要回应第3章的第13节到第18节的结果。什么叫做属天的智慧带来满足？而第4章的1到3节就是回应了属地的智慧带来着地上的许多的冲突。那原因是什么？待我们进入待看。第4节到第6节，那是说神解决的办法。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我们的遭受到一些的难处痛苦，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第4节到第6节来看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第7节到第10节是要来看的第3点，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回应，以及神会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的回应。第7节到第10节是当我们以顺服的方式来回应神的时候，神怎么来回应我们向他的回应。其实我们还是要进入到雅各书 读雅各书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不要透过行为来去读，我们是要在义的生命上来读。首先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生命当中的不满足是怎么而来的，乃是因为我们跟随了属地的智慧而活。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回应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十四节就说，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不可自夸，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什么？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所以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会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是属地的智慧带来的结果，以至于在当时的教会，雅各写给教会是写给哪里的教会啊？您先看第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是写给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他是写给教会还是写给犹太支派？不是，写给十二支派，他是写给十二支派，是写给散住在整个全地的散住的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他本身也是犹太人，但是他必须要从这样的一个生命这种生活的习惯里面跳脱出来。到第三章他有一个很高的启示，他也明白属天的智慧其实带来的就是一个和平所栽种的义国。他也知道我们会有属天的智慧，那是义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对于犹太人当中他们散住在十二支派的犹太人，他就对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或许他们是已经信神的人，但是他们还没有，或许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两者不一样，犹太人是信神的，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是与律法达到成为他们的义。但是一个信基督之人，我们明白我们是因为信神而被称义，所以生命当中有一种的不满足感就会产生。我们如果要用以律法为我们的称义的话，我们生命里面会有许多的不满足感，所以我们中间会有争斗、争战斗殴啦，我们会从白体当中的战斗的私欲而来啊，我们会贪恋我们得不着啊，我们杀害、嫉妒、斗殴、争战，我们也不能得，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满足感。这个现象是从创世纪的伊甸园就开始了。撒旦诱惑了夏娃，他的是说，乃是说你们神岂是真说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那撒旦就回发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你们还要会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就是讲到前面讲的那个私欲哈。私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以神为我的满足，以我自己为我自己的满足，以我自己来做判断。这样一个事情是从创世纪就开始发生了。当夏娃听从了撒旦的建议，你可以像神，你用不着神，这是撒旦给人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知道吗？撒旦给人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你可以自己就像神，你用不着神，你不需要依靠他，你自己就可以成为神一样。可是问题是，人一旦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发现，对，我可以像神一样，自己一样的去判断，自己一样去的分辨，但是我没有办法像神一样，我的智慧没有办法像他，我的能力没有办法像他，我的荣耀没有办法像他，我的丰富没有办法像他，以至于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真实的不满足感。我想要去找所有的一切来满足我的心里，让我知道我不用依靠神，我也可以像神。所以人就会建造了巴比伦，人就会建造巴别塔，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我们可以像神一样，但是人至终还是不满足。所以在我们里面就会有白体争咒啊、争淡啊、嫉妒啊、恋慕啊，用尽我们一切的办法，我们要想满足我们心里的那个私欲，就是不以神为我们的满足，但是人做不到。因为神在我们心里所放的那个灵，唯有他自己才能够充满。所以你只要逃脱了神的一切，你的职场没有办法让你满足，婚姻 也不会让你得到真实的满足，钱财也不会得到让你真实的满足，名声也不会得到让你真实的满足。所以我们在整个雅各书第四章，你一开始读到的私欲，第三节你所读到的厌乐，这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经里面把私欲以人为满足，不以神为的满足，其实就是厌乐。这个厌乐不是 party 哈，不要误会了，好像以后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没有趴啦，没有一起吃饭交通的机会啊，每次聚在一起我们通通都是悔改严肃进食会啊，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厌乐是不以神为我们满足的喜乐，所有一切的聚会都叫做厌乐，而这个就叫做私欲，而这个私欲你无法得到真实的满足，你没有办法在神以外的一切事情得到真实的满足，所以你会尽可能的去求。圣灵说你们怎么做你们都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向神求，因为你们想要在神以外去求，对不对？好，你们不求，那现在呢，你说我求了，我也求神了，我也好像回到神的面前去求了。圣灵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要浪费在哪里。那个厌乐我刚刚说跟哪一个字是同一个字？私欲。私欲是什么？不以神为满足。所以你想要求神赐下你一个你所渴望的，但是那个渴望又不要是神，所以你求你也得不到，知道这个循环吗？第一，我不求是因为我不以他为神，所以我不向他求。我现在我求也得不着，是因为 我求了以后我不以你为我的满足，我要以其他为我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要满足我自己，而不是要满足你。所以神会不会赐下这个？神会不会赐下一个不是以他自己来满足你的东西？不会，这就违反了神的他的自己义的果效。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误会，哎呀我跟神祷告啊，神都不赐给我，哎呀我向神求啊，他不给我，那是因为我妄求啊，不要这个误会哈。这里所说的妄求是我不要神满足我，我只要神赐的一切满足我。这个所谓的妄求是这个意思，因为要满足在我们的厌乐里。所以一到三节都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真实的不满足感的产生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被神自己给满足。所以你渴望用职场的成就来满足你，你渴望用婚姻的爱来满足你，你渴望用钱财来满足你，你渴望用名声来满足你，你最终得不到满足，你充满的是只有什么？失望。所以一节到三节你努力的去行这种属地的智慧，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三章第十六节，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因为你所求的都不是从属天而来的智慧、清洁、和平、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一到三节那是我们不寻求神。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哇，你看雅各说了很重的话哈，一开始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小字里面说什么？你们这些淫妇。什么叫做淫妇？淫妇就是说我们都在救恩里面，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那我们这个团体就是心腹。而当教会开始不寻求神为我们满足的时候，教会也就是淫妇。有这么可怕吗？是的。那请问我们在哪些事情上把我们从圣洁的心腹变为淫妇了呢？雅各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哎呀，这个未信主之人啊，什么是他们的罪啊？不信是他们的罪。那信主之人什么是他们的罪？与世俗为友是他们的罪。老实讲，说谎是不是罪？你很有感觉啊。淫乱是不是罪？你很有感觉。偷窃是不是罪？ 你非常有感觉，与世俗为友是不是罪？有这么严重吗？那什么叫与世俗为友？我们对于所有的犯罪行为，我们都知道那是罪，但是很多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概念，实际上是神看为更严重的事。你在基督的宝血的里面，你的所有一切的罪恶，你所有一切的恶行，神都完全的赦免，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背负了一切。但是进入到新约的时代里面，神不是已经在基督宝血里面看我们为圣洁，但是在他的眼中有一个他看为最为恨恶、最为嫉妒的一个罪，而是我们渴望寻求神以外的满足，我们不接受神的治理，我们接受世界的价值观，世界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所渴望的我们也是渴望，别人的世界价值观也是我的价值观，神看为这个比你的说谎、偷窃、淫乱、杀害还更为严重，这是属神的价值观。但现今的基督徒，说谎是罪，抽烟是罪，喝酒是罪，我与人恨恶产生，我们是罪，但是我觉得我享受一下世界，接受一下世界想法，别人所要的我也渴望，别人所有的我也想要所有，他不觉得这是罪。这就是我们现今基督的价值观。所以圣灵透过雅各说出这么严厉的话，你们这些淫妇啊，如果这些话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的话，会不会很多人带着孤儿的灵又再受伤一次了？雅各说出这么严重的话，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什么叫做与世俗为友啊？与世俗为友的意思就是接受这世界的风俗，接受了世界人的生活态度，也接受人了在生活当中的倾向，接受了这世代你时间的运用、金钱的运用。这个话非常严肃，很多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很少留意到神对于我们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么严肃的事。约翰书信也说到，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什么叫做爱世界？什么叫做与世为友？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世界的人他们的时间花在哪里，我们也觉得我们该把时间花在哪里，金钱花在哪里，我们也把金钱花在哪里。我要来请问您，您的时间花在最多的事上是哪一件事上？您的金钱花在最多的事上是哪一件事上？当你一有空闲，一有时间，你会渴望把你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那个就是你的好友。工作繁忙太累了，下班以后来吧，看场一些，看看电影吧，来吧，出去逛逛街，一有空，哎，Outlet最近在打折，我们去逛一逛，这些都不是坏事。但你怎么能够让不要让属地的一切来真实的满足你？那这就是让你不再以世俗为友的事。我们会想，哎呀，休闲一下，你绝对想到的不是祷告。哎呀，休闲一下，轻松一下，你所想到的绝对不是参与聚会。哎呀，休闲一下，轻松一下，让我的灵啊，让我的灵魂体啊，都好好的可以放松一下。你第一个想到的绝对不是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敬拜，你想到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休闲娱乐。这就是在调整我们。雅各今天讲了这么一个严肃的话，他不是为了要定罪我们，他是希望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他是希望调整我们的生活价值，他是希望能够调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与世俗为友就是你花时间在这个好友的身上，他才叫好友。如果我们要与基督为友，那我就要花时间在我这个好友的身上，这才叫好朋友。所以你只要一想到，哎，但是不要把你陷入到律法跟行为的里面，我很怕我每次讲完啊，弟兄姊妹会掉了，哎呀，看电影啊，深一种深的罪疚感就产生了。哎呀，我跟家人今天周六难得我们出去走一走，在走的过程当中一直被定罪，哎呀，现在是祷告会啊，我在外面了、啊、不我不是要你这样。你可以人在外面哈，但是你的心一直跟神连结，你也可以人在祷告会一直心里想能够出去多好哈， 啊，我也是这样哈。以前我能够，我主日常常去祷告，主日聚会的时候，看着家家户户去露营、骑脚踏车，我人在教会里啊，心已经在外面郊游旅行了。所以在提醒我，我要怎么去分配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是让我每一次我知道我愿意花时间在基督的身上，这就叫做与基督为友。所以如果我今天读经，我觉得不快乐，那我就跟神说，主满足我，让我今天读经觉得是一件享受的事。如果今天对于我而言，参加一场聚会是一件很疲累的事，那么主啊，求你改变我，让我每一次参加聚会是让我的灵魂体都能够被滋养的一个时刻。求你来改变我这个，因为我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如果我今天离弃神去做一些啊非神能够满足我的一些事情，我很得到满足。哎呀，今天出去玩魂好满足，今天跟朋友聊了五四三，喝咖啡聊是非，非常的满足哈。我今天看了一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价值观情欲的电影，或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杀害的电影，哦，我真的觉得很满足啊。那我要求神来改变我，主不要让那个成为我的满足。说实在，他的确会让我满足，但那个不健康。我需要求神让我的灵被你调整到，我要与你为友，而不与世俗为友。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来看看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他神所赐给我们住在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神就说，神嫉妒我们不爱他，只爱世界。神就赐下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第六节，他赐下更多的恩典。我们常常都认为啊，哎呀，我们是越靠神，神越给恩典，对不对？我们越离弃神，神就越不给我们恩典。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有哈，越靠神，神给你恩典，你都离弃神了，神还给他恩典。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们离开神了，离弃神了，因为一些小事而离开教会了。我们常祷告，主啊，求你怎样？求你好好兴起环境，来让他提醒回转到你的面前才有恩典。神的做法跟人不一样，人的做法是要好好修理人，神的做法是我要用更大的恩典来充满你。神的做法是这样，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你做不到怎么办？神就先让你吃一年的 buffet， 然后再要求你禁食三天，做不做得到？哦，太饱了，饱到一种地步，我可以一个礼拜不吃都没问题。这是神的做法，神不是用律法来要求你，神是用恩典来充满你，充满你到一种地步，你能够满足，以神为你唯一的满足，因为太好了。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吃饼干，想要去吃一些糖果零食充饥？因为在你面前没有好食物，你就满足于这些小东西来满足你。但如果你今天回转说，对，这些可以满足，世俗是可以满足你的，但你说，主啊，不要再用这个满足我。有一个智慧的母亲就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这个孩子说，孩子，不要再吃糖果，不要再吃巧克力，吃糖果吃巧克力会饱会满足，但是我要给你吃最健康的饮食。这是智慧的母亲，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离开神，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以世俗为他的满足，我们要求的是不是求神兴起环境破碎击打责备，我们要求的是，神啊，愿你的恩典去充满他，他就会分辨与世俗无法再满足我，神的恩典可以完完全全的满足我。所以你要求的是这个，神啊，愿你的恩典大大的充满我。我们刚结束约伯记，你要知道啊，活在律法时代的人是真的很辛苦，我们是活在恩典时代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啊，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里面哈，这我们有了恩典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加一点律法，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恩典里面再加添了一些的律法，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在这个新皮带的里面，我们会放了什么？我们会在我们这个旧皮带里面放了一些新酒。我们渴望在恩典的里面再加一点律法。在新约的时代。法，你要记住这句话是谁问耶稣的？我刚刚讲完了，对了，法利赛人问耶稣，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 你要怎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做得到吗？我要告诉你，你做不到。但是在恩典的时代里面，神是他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的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书才说到，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叫他的爱与我们隔绝，是神来爱我们，不是叫你来爱他。法利赛人是把义的标准降到人可以达到的地步，神的标准是把义的标准达到神的地步，所以至于让你知道人永远无法达到，你需要靠他神的恩典你才能够拥有。所以神一定要给人够多的恩典，够多的恩典，我才可以真实的以基督为友，不再以世俗为友。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啊，五到八章是论述到天国的福音。凡是在你啊，在旧约里面说到啊，淫乱的是罪，对不对？在天国的福音里面是心里动了淫乱，你就犯罪了，哇，真可怕哈！啊，然后又说了一句话：如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把它怎样？有弟兄当中、姐妹当中有没有人挖眼睛的？有没有？你眼睛有没有犯罪？老实讲，
有
挖了没？你的手有没有犯罪？剁了没？你的脚犯罪了没有？你剁了没？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在教会当中应该不少瞎眼瘸腿手残的人啊。天国的福音是这样，我们通通都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成全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恩典一充满，充满到一种地步，世俗不再能够满足我们，他的恩典才能够满足我们。这是神救恩的方法，神要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所以如果你讲说，哎呀，读经不能满足我，我读经不吸引我，怎么办？你要跟神求恩典，让我觉得读你的话语有喜乐。哎呀，职场的经验好满足我，你要跟神祷告说什么？神啊，把你更大的恩典充满我，我要以你为我合一，我更深的满足。哎呀，婚姻好能满足我，未信主之人的婚姻有没有很多人是很幸福的？有啊，谁说信耶稣你的婚姻才幸福？我不信耶稣我婚姻很幸福啊，不是吗？但是还有更深被爱的满足感，你的配偶没有办法满足你，神可以满足你。你可以向神说，主让你来满足我这一块。所以神要给你一个更大的恩典，满足你到一种地步，你职场、名声、金钱、爱情都不能满足你的，神可以来满足你。阿们，这就是神的解决方法。哎，可是从第六节下半一直到第十节，这是说明一个图画哈，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它说明了一个图画，神既然要给我们一个更多更多的恩典，好叫我们不再与世俗为友，以他为我们的满足，好叫我们能脱离一些所谓的争斗啊，白体的一些的私欲啊，脱离厌乐啊，让我们不会去妄求啊，让我们只求神的恩典啊。他期待我们有个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因为他讲了一句话，神赐下更多的恩典，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阻挡是军事用语，就是神的国防，国防武力阻挡那些骄傲的人。赐恩，这个赐恩是把他拉到身边，我把你拉到身边抱抱你，这叫赐恩，跟第十节一模一样。自卑是什么意思？回转到神的面前。升高是什么意思？把你抱起来举起。这是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新郎与新妇之间的关系。当你与他为，当你与他为你唯一的满足的时候，神就要完全帮你抱抱在一起，还要把你怎样举起来啊？有没有看过情侣还是爸爸把孩子这样抱起来旋转的那种？有没有啊？就是这个动作。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先谦卑跟自卑。什么叫做谦卑跟自卑？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雅各提醒我们，我们人该有一个回应。故此，我们要，你要得到更多的恩典吗？你必须要来顺服神。你渴望生命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满足吗？你要来顺服神。哎呀，顺服神好抽象哦，请告诉我如何来做。两个，你 你要做消极的一件事，你要做积极的一件事。消极的，请你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积极的是，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先来看消极怎么抵挡，还是回到原来伊甸园的那个试探。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一定死，对不对？你可以当神，你不一定要依靠神，你可以自己做判断，你可以自己去寻求。与其依靠神的恩典，倒不如自己去努力一点，不是更有把握吗？这个就叫做魔鬼的伎俩。所以凡是在你心中有任何一件事是带来对神的恩典的怀疑，对神的信实的怀疑，对神倚靠的怀疑，要让你的眼目脱离神，多看看自己，自己可以努力一点，自己可以去争斗一点，自己可以去寻求一点，自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巴别塔，自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巴比伦，自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国度。那么你要知道，这叫做撒旦的诡计，你务要抵挡他。这个抵挡叫做斥责，这个抵挡叫做责骂。所以你可以骂撒旦是没有关系的哈。神说我们千万不要彼此咒骂哈，你也不要去骂人，但是你可以去骂魔鬼的哈。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我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里面斥责撒旦恶者，你离开我的思想，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无权无势无地位，我是属神的，你完全离开。他是我唯一的满足，他是我唯一的依靠，他是我所有心全心的信靠对象。所有一切的怀疑，所有一切的指责，所有一切想要靠自己的想法，奉主的名你离开我的想法，这个叫做抵挡。第二，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次序哦，我们刚刚有说到神的恩典，它是要大量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不再与世俗为友，与他为友。但是有个次序，你要先来亲近他嘛，他才可以把他的恩典倾倒于你的身上嘛。那亲近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花时间与他为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他的面前？我们今天我们上班，我们可以花八小时在九小时在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这个工作可以带来我的薪资，这个工作可以带来我的提升，这个工作可以带来我的家庭有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同样的八小时的上班，下班以后你会想说，我要充实充实我自己，是为了要提升我在职场上的本职学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愿不愿意在你工作之余，其他时间之余，你可以花时间来亲近神呢？所以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们，我真实的建议，职场是花你很多时间的一个地方，职场的工作也能够让你的生活，让你的家庭也可以得到满足。但是真正能够满足你的是，你愿意花时间在他的面前，带着你的儿女，带着你的配偶，花时间来亲近神。每一次你们全家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敬拜，在神面前的赞美，是可以让你们全家一直得到真实的满足。而这样的一个亲近，神要把更大的恩典赐给你。你凭借着你的自己，你可以得着很多。的确，就像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讲的，你可以去贪恋，你可以去斗殴征战，你可以去求，但是神说你们求不得，求不着，就算求了也是妄求。但是你今天花时间去亲近神，神是用他的恩典倾倒于你，你不会失去，你反而会得着更多。下一节话就说了，有罪的人啊，这有罪的人是指谁？有罪的人就是指那些已经信主之人，但是不以神为他满足的人，就是他的手一直都在做世上的工作，没有来亲近神的人。神说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呢，是你还在想还没有做。你的心怀恶意是什么？我要以神为我的满足吗？还是要以我自己去努力为我的满足呢？这种人叫心怀恶意。心怀恶意的人，神说什么？洁净你们的心。在行为上你们要改变。第九节就是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吧。你真实的花时间悔改在主的面前，花时间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啊，世俗让我快乐，世俗是我的朋友，世界是我的满足。你对我说，这个叫做淫乱。主， 改变我吧，改变我的价值观吧。我当我回转到你面前的时候，世人以为的欢乐，我要以为愁苦；世人以为的快乐，我要以为悲哀；世人以为的欢笑，我要以为哭泣；世人以为的喜笑，我要变为悲哀；世人的欢乐，我要把它变成愁闷。我要转掉这世界的，我要在神的面前回转到他面前，神就会叫我们被举起，被升高。你所有一切所需要的，主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你，所以你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只有这样而已。要不然其实说实在，基督徒今天还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靠了主，生活在一个buffet餐厅，但是我们常常躲在角落吃饼干吃巧克力，就说神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有一点什么饱足的东西，谢谢你外面的乞丐在挨饿，但在buffet的餐厅里面我还有饼干可以吃，感谢神。这就是现在基督徒可怜的光景，我们一直很努力很努力，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寻求，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去让那个巧克力能够满足我们，我们求神让那个饼干可以饱足我们。但神说，你们先来求我，桌上所有一切的你都可以吃，但我们却没看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什么叫做自卑，什么叫做升高，什么叫做阻挡，什么叫做拉近，这就是与神为友的最重要的祝福。所以雅各书第四章都不是你讲到行为，不是叫你说哎呀，从今天开始你不要与世俗为友，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电影院千万不要去，奥莱千万不要去，咖啡厅千万不要去，你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你的家和教会，千万不是这种的指证，而是要叫我们提醒世俗为友与神为友，就是真正这谁才是满足你的，是你的职业、你的职场、你的情感、你的金钱、你的名声，还是说神啊，让你成为我最大的满足，这就是与神为友了。哪怕是你身在咖啡厅、身在电影院、身在别的地方，你都知道唯有神才是你唯一的满足。阿们。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第一件事，你还在争什么吗？你在努力什么吗？你在捉夺什么吗？神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下一句话又说你们求了还是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就是你要满足在自己的私欲。神不会浪费他的恩典为了要满足你的肉体，神要让他的恩典大大的充满你，让你以他为你唯一的满足。所以第一个要祷告的是，主啊，请帮助我，让我知道我现在在这个世上，我到底追求的、是争夺的、我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光照我，光照我，给我一个属天的智慧，不是属地的智慧，给我属天的智慧，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清洁、和平、温柔、良善、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二个，我要请你祷告，求神让他的恩典大大的充满你，让你发现巧克力跟饼干不能再满足你，你真正的要的是属天的食物才可以满足你。求神也调整你，当人离开神，当人软弱，当人跌倒，当人悖逆的时候，你不是去定罪他，求神兴起环境，你的想法其实跟那个约翰雅各没什么两样，求神用火烧灭那些不接待耶稣的人。你当求的是，神啊，愿你的恩典大大的充满他们，大大的充满我，我才知道原来你才是我一生寻求的真满足。第三，我要请你来祷告，求神帮助你真实的去顺服。怎么顺服？抵挡魔鬼所有一切的试探，花时间亲近神，神就要把你升高，神就要把你拉近。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想要去在职场当中找到安全感，我想要在名声，人家对我的看法，人家对我的肯定里面找到安全感，我想要更多的金钱带给我安全感，我想在职场上面被提升让我有安全感。主也怜悯我，我是一个不满足的人，我想要寻求我所能够捉夺的一切成为我心里的满足，但主啊，至终我能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叫与世俗为友，求你成为我真实的满足。孩子向你求你更大的恩典来充满我们，更大的恩典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满足感，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丰富，让我知道什么叫做你全然丰沛的爱。愿早晨将你一切的丰富，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主，你的荣耀，健康，富足，恩典，早晨丰丰满满的倾倒在我的里面，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真知道原来这世上的一切根本无法与你相比。所以你成为我的满足感，你成为我的安全感，也教导我学会怎么来全然的顺服你。我可以去抵挡魔鬼一切的试探诱惑，他在我心思里面一切的搅扰，他想要试探我脱离对你的信靠，试探我脱离对你的倚靠，试探我叫我靠自己而不靠你。我要奉你的名斥责撒旦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要来更多的来亲近你。我可以花8小时9小时在我的职场，我可以花4小时到5小时，我觉得我一定要陪陪我的孩子，因为孩子的成长就只有那么一次，很重要。我可以花一些的时间，我们要出去度假，因为对于我们身心灵的释放很重要。但主啊，很少时我把说要亲近你，读你的话语，花时间与你在一起，我把它视为很重要，改变我的价值观。我愿意在你面前改变，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愿意在你面前把我世俗的一切的欢乐都拿掉，我要从你宝座前的欢乐，真实的彻底改变我的价值观，我的金钱观，我的时间观。主啊，我要成为心腹，脱离我一直单立在这淫妇的角色的里面。我知道当我一自卑一来靠近你的时候，你要赐恩于我，你要把我抱起来举起来称扬我赞美我。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么极大的恩典，让我们真的不是一群生长在皇宫当中却一直躲在角落吃饼干却很满足的人。开启我们的眼，我们是可以支取你那无尽的恩典的人，我们可以向你支取那够用恩典的人，我们可以向你支取那能力智慧丰富的人，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支取向你给我们那属天的能力权柄智慧的人，好叫我们行走在这地上，我们每一天都是得胜，都是荣耀，都是能力。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